很快，我们这一礼拜的聚会已经过去了，可以说，其实你不但聚会如此，就是我们的生命也如此。我从前年纪轻的时候，遇到有些人写，做的中文也看见有些人写到人生的虚空，他说人生如梦，我不大懂这个意思。到现在这么大的年纪了，看回去真感觉到人生如梦。我有时候自己还不相信，我在世界上已经过了60多年了，好像只有60年这个东西啊。早几天我同弟兄们姊妹们讲的，事实我们还没有讲到为主发光这个中心。当我未来以前啊，我就准备向弟兄姊妹们讲到为主发光那一方面，我在那里想，你现在的教会里面平常所听及的道，第一是话题，话题讲的很多，什么什么什么。第二呢是 how， 怎样，但很少讲到推动一方面。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很容易听见 explanation， 也容易听得见 application， 但是很少 motivation。为了这个缘故，所以就许多的道讲了以后落空了，因为没有 motivation。所以我就想，许多弟兄姊妹们都知道为主发光，他们也知道为主发光的重要性等等。我想还是应该我给弟兄姊妹一点 motivation。我希望这几次的聚会，弟兄姊妹们能得到一点 motivation。以后呢，给你们服侍主上有一种推动力，推动你们去服侍主。虽然如此，今天晚上我想我要开始跟弟兄姊妹们讲怎样的发光，为主发光。今天晚上的题目就是为主发光，从哪里开始？就家庭里面开始。家是社会的基础，家也是教会的基础。若是家庭一方面不注意的话，教会就没有前途。我们知道这一点。为主发光也是同样的一件事情。我们说为主名发光，从那里开始，不是在教会里面开始。为主发光是要在家里开始。若是家里为主发光这件事情没有注意到，你到教会里面去为主发光，这个发光啊是没有根基的发光。所以今天晚上求主怜悯我们，叫我们能看见怎样在家庭里面为主发光。当然就在家庭里面为主发光这件事情，我们今天晚上这个短短时间也不能把它讲清楚。今天晚上我就选了两点，第一点是孝敬父母，第二点是教养儿童。孝敬父母，我要请弟兄姊妹们看以弗所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以弗所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对主礼，要对主礼听从父母，这是个命令。要对主礼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是你得福，这是长寿，这是第一条的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弱，是不是？闺女是弱是不是啊？弱啊，好弱啊！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境界养育他们。这句圣经在圣经里面很出名的，讲到孝敬父母的重要性。在这里很一开了就告诉我们说，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是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的。这原来的意思就是说，这是公义的， 我打这个请弟兄姊妹们注意这个字，公义这个字，因为这个字对于我们今天国与都同长王权太重要了。因为将来的国度里面没有别的，就是公义。所以在耶利米书二十三章第五节告诉我们说，那个皇子将来是公义的皇，他所施行的政治将来是公义的政治。为了这个缘故，说现在要想准备自己在国度里面做国度的人才，我们真要注意义。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义啊，要从家里开始。对主你亲中父母，这是义的事情，这是义的。恐怕有时候我们的教会里面的社会上不能为主名字发光，就是因为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没有开始那个义字。愿主怜悯我们，叫我们看见我们要想在家庭里面开始这个意志，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在主里面亲中父母。为圣灵故，这是义的，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都知道，我们有良心，特别是一个基督徒的良心，你经过主宝血的洁净。主耶稣基督那个生命在你里面，良心的功用应该是佩服，良心功用佩服以后，那么以后应该对良心功用长进。所以你这个基督徒良心，若是你能照着你的良心的话，你就感觉到亲生父母当然是应该的了，是不是？为了这个缘故，我可以说一句话，若是有弟兄姊妹们，你们不知不觉自己感觉到好像啊，亲生父母是不需要的了，那你要当心你的良心。换句话是说，你的良心或者是没有被主的宝血洁净，或者你的良心啊，受了你自己的好像圣经告诉我们说被律的切康缩了。无论如何，一个基督徒正常的良心应该感觉到父母当然我们应该轻松的。所以这里啊，圣经告诉我们，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义的事情，在人面前我们成义了，主耶稣基督义在我们身上，那我们的良心里面应该有义的能力。若是良心里面有义的能力，我们就感觉到轻松父母本是应当的。父母有时候他们因为他们的教育、他们的背景跟我们不同，这到底是父母。圣经告诉我们说要孝敬他。第二，这里告诉我们说要孝敬父母是你的福德，是长寿，这是第一条在应许的诫命。那在这里再强调一些，不但是理所当然的，不但是你的良心里面告诉你当然了，没有问题了，在这里啊再告诉我们说这是神的诫命，并且这个诫命特别的一种性质，就是说这个诫命是应许的诫命。你晓得四条诫命当中啊，除了第二条好像有点应许，这条就清清楚楚有应许的，应许我们。所以这个诫命是一个有应许的诫命，或者说这个圣经啊有条件的应许。什么是条件？孝敬父母。什么是应许？应许有两节，条件是一节，应许说是你长寿，是你的福啊，先是你的福，后来得是长寿。在世界各国当中，没有一个国家比中国的历史更久。那这当然有个道理在哪里？什么事情不是偶然的事情？我相信这是因为中国一直来注重孝道， 神说的话如何如就是如何。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注重孝道像中国这么严重，主信实的主，他说了如何就要照着行，所以给我们中国有这么长久的一个历史。那当然了，现在这种情形之下，为了另外一方面的这个原因，中国的同胞们现在遭这一罗难，那个就是拜偶像，拜偶像。这天晚上，我每一次想到台湾的时候，我心中很难过。或许弟兄姊妹不大晓得，不大懂得为什么我难过。你仔细看现在东南亚的国家，凡是拜偶像的国家，都已经受了大多数都已经受了审判，中国也在内。中国一方面好的，孝道一方面好，所以跟你有这么长久的历史。但是拜偶像这件事情，到底是叫人忍不下的一件事情。所以中国今天会到这个程度，你晓得现在当然了，偶像们的庙宇都根本铲除了。东南亚凡是拜偶像的国家都是如此。现在在台湾，妇女的工作不能进展，上面有这么多的传道人，这么多的宣教士在那里，偶像的庙到处林立，因为人民在那里感觉到痛苦，感觉到失望，他们需要有依靠，教会不能供给他们的需要，他们只好往那些迷信里面去钻。为什么会让台湾是这个样子？这只不说台湾也在那里等候神的灭亡。那当然我不希望如此，所以为这个缘故，每一次我想到台湾的时候，我就忍不住的心中难受，希望主怜悯我们，救我们的国家。教会在那里这么多，一直到现在还不到2%信主。有些传道人到美国来劝逃以后啊，他回到台湾去批评美国的教会怎么样怎么样，我就感觉到了太不自量了。就中国教会的话呢，中国教会在美国算是不争气的教会了，可是你百分比说起来还是比台湾多了。对市场就我清楚知道这一点，弟兄姊妹们，大专经也好，他这些人也好，与身体都有好处，可是真正长命的话还是在神的手里。我不是说叫你们不要打他这些，他这些也可以打，哈哈。可是真正长命不长命是在神的手里。这里告诉我们说，孝敬父母。每一次是不是说到这句话的时候，叫我心中很难受，就是我现在要孝敬五种孝敬起。说现在若是各位有父母等你儿童一起的话，请你不要讨厌呀，这是你特别的恩典分给你，我今天要这个恩典没有法子可要。这是长久。还有呢，是你的佛，这个佛字啊，在希腊文很短一个字，就是两个某音合在一起 ，you 就是这个多音就 you， 我就想好像有点像中国优美的优字也差不多。这个字虽然是这么短的字，可这个意思很广的意思。这个字啊，包括了伟大、成功、喜乐，伟大、成功、喜乐、丰富，都在这个字里面。是中文把它翻为"佛"字，的确很好，因为这个字是像中国的佛字，佛字，我们都愿意靠主的恩典，能工有伟大有丰富，不是为了自己的享受，那是要为了荣耀主的名。可怎样我们才能有这种恩典？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孝敬父母。所以这个应许是非常大的应许。 这个游戏关于我们的生命，也关于我们的生活。我们要想生命好，我们要想生活好，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孝敬父母。孝敬两个字，有人会这么说，是啊，我是不是也愿意孝敬父母，可是我不知道我已经要孝敬也孝敬不起来。有没有听见有人这么说过？有人这么说过啊？有人这么说过，他说要孝敬也孝敬不起来，为什么孝敬不起来，晓得吧？这个原因就是你不肯用你的小头脑去估计一下你父母在你身上所花的心血。这个孝敬两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估计进去，这个字还真是太奇妙，圣经有时候这个字真是太奇妙。孝敬两个字是古籍的意思，事实这个字呢，就是从提摩这两个字，从这个字是同字的，不过是一个动词，一个是名词而已啊。提摩他就是他就是神，提摩就是真经，你怎样能真经神呢？你要古籍神的恩典在你身上，那你就会真经神了。同样的，在这里孝敬父母，你怎么会孝敬父母？你要笔记一下，坐下来想想看，父母在你身上所花的恩典，所花的爱心，所花的心血。多少的人你生病了，他们就是睡觉也不睡，饭也不吃的要看住你。你痛苦的时候，他要为你流泪。你高兴的时候，他要一同你欢乐。你离开家了以后，他时时挂心你。他们若是有一点好东西吃，就会想到你。现在很少孩子有好东西吃，是想到父母啊。你要想想看，你有头脑，人给你头脑，不要这样子轰轰隆隆的。好，美国是这个样子，我们中国人这样子。愿主怜悯。有一件事情叫我也很发心的，就是美国的命运，因为在一世纪三十八章三十九章告诉我们说，当我国去攻打中东的时候，美国没有份。这个就是说，恐怕到了那个时候，美国只能自顾不暇，所以他们没有余力可以帮助中东的国家，只有这样子假设来解释。说到这里，也就弟兄姊妹们看到整个的世界就那里审核审，甚至审判而已。我们要接受怜悯，我们接受怜悯，我们不要以为现在的人都是如此，我们不是现在的人啊，我们是天国的人。弟兄姊妹们，求主怜悯我们，多少次我们原谅我们自己，我们是现在的人，你不是现在的人，你是天国的人。若是你算自己先得的人的话，你永远不能做一个好的天国的公民。天国的公民就是天国的，让我们常感觉到，常记住，我是天国的，我是天国的。其实黎明我们叫我们常能，若是说有时候我们孝敬不起来的话，坐下去想想看。不但如此，不但为了正本的坚定，我们要孝敬父母；不但是为了我们良心告诉我们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要孝敬父母。还有一点，第四节给我们一个暗示：孝敬父母也要为了孩子的缘故。有个故事这么说：一位年老的父亲，因为年纪太大了，所以吃饭的时候这个手会发抖啊。那么发抖，你就是这个老人家拿不住这个碗尾就下去打破了，所以打破了几个碗以后，你这个媳妇啊都像儿子建议了，他这个爸爸真是一天到晚打破碗，那我们那里有这么多的碗给他打，给他打破，你给他做一个木头的碗吧。所以呢，这个丈夫像这个太太建议也有道理哈、啊。这个老人家拿了个是碗，一定要到位打破，他就拿了一块木头，所以他就挖那个木头，做成一口碗。他的儿子跑过来了，
说爸爸你在这做什么？哦，爸爸雕刻一只碗给公公啊，用公公床把碗打破。他看了一下，想了一下，他说爸爸，等到你年纪大了，我也做一个给你啊。中国人呢，中国人曾经有这么一句话，言皆必随君子所，君孝爷娘而孝君。弟兄姊妹们，你们都知道小孩子父有模仿心的，今天若是你不孝敬你父母的话，他你的一举一动他都看见听见摄取，等到有一天他会照样的还给你，照样的还给你。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你可别想啊，他们没有气，他们好像很欣赏，可是你这种作风的话，能叫他的良心所亏损。他们小孩子不懂，可是他们总感觉到这样子不合眼不舒服。你不要以为小孩子的良心不懂事情，良心的功用啊，良心的敏锐心，小孩子有时候比大人更敏锐，因为小孩子的良心还没有什么创伤。不好听，说的不好听的话，若今天你这么样骂你的父亲母亲呢、啊、听主看主啊，有一天他会照样的麻烦你。为了小孩子的缘故，为了下一代的缘故，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求主恩待我们，教我们的家庭里面的这种义，就书里面听从父母的话。那么第二点，我就要讲怎样的孝敬他们呢？马太福音四五章耶稣的话里面给我们看见，马太福音十五章，我们看看第四节第五节，马太福音十五章第四节，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就指使他，为什么不孝敬父母以底下再要加一句话呢？这就告诉我们说，孝敬的意真意义是如何。什么叫孝敬？给他有房子住，给他有饭吃，这就孝敬吗？孝敬吗？不够。敬母的反面就是要尊敬。孝敬父母要紧就是尊敬他。如果说没有尊敬的话，那我请问你家里的猫和狗有什么不同？他们也有东西吃，他们也有地方住，是不是？中文另外有一句话说，子缺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比武。如果说光是给他有地方住有饭吃，那你家里的缺马照样的有饭吃有地方住。如果不尊敬他的话，那你的父母同你的缺马有什么不同？ 我们平常就是有叫孝敬啊，你老人家我可以有你地方住有饭吃了，更好了。不够好，弟兄姊妹们，他们不是全马，他们是人，他们生命的人，你的生命从他哪里来的？我们要尊敬。中文就翻译很好，孝敬父母，孝一定要敬，没有敬的话就不孝。愿主怜悯我们。所以在这里很说得很厉害呀，咒骂父母就说你不孝，你不尊敬父母，看轻父母，不直视他，这是旧约的规矩。有死罪呀、啊，这是死罪。事实老子说，若是我们看轻父母的话，那就看轻你自己，因为你是从他们出来的，是不是？你要是看不起他们的话，看你自己就是看轻看不起你自己。所以我们孝敬父母。孝顺父母，我们一定要尊敬他们，一定要尊敬他们。第二点，第五节告诉我们说，你们当时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你们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权废掉神的诫命。这里告诉我们什么？要奉养你的父母，尊敬第一，没有尊敬的话奉养算不得什么。不是说尊敬你哈，爸爸，我一切到我请你爸爸尊敬你，那你就不顾着他的需要。当时有一种的坏的机关，犹太人他可以这样子，把那应该奉养父母的钱啊，拿到生意里面去了。那么他说，我因为献给神了，所以我就不爸爸妈妈啊，对不起，我把你的钱奉献给神了，只好请你挨饿一下了。神说这样子的人呢、啊、他们是按照接着遗权废掉神的诫命，接着遗权废掉神的诫命。弟兄姊妹们，当然我们知道什么都从天父那里来，可是天父对我们父母他有一个道理在那里，是不是？他知道我们需要父母，是他给我们父母，不是说我们感觉天父就忘记了天父就是父母给我们的恩典。我们需要，当然我们要感谢天父，但是同时我们也要感谢父母，他是代替神照顾我，我要恭敬他。你看 有这么一句话说，他说因为神是无所不罪呀、啊，是神造了妈妈啊，叫妈妈可以同小孩子同罪。我们要尊敬他，我们要奉养他。我记得年纪小的时候，爸爸讲的这个，他常讲这么两句话，他说乌鸦反哺，乌鸦反哺，你晓得吧？这个老乌鸦到了年纪老，就是他自己不会到外面去找东西吃，这个小乌鸦总是喂他的，去外面找了虫了以后啊，飞回到这个老巢里面去喂那个老乌鸦。他说羔羊取布，这个布还腐啊，取腐是不是壳子旁边做个啊布啊腐啊，嗯，布啊布啊布啊啊帆布，羔羊取布。你想你有没有看见，恐怕现在在美国不大容易看见小羊，小羊真可爱，这小羊小羊妹妹啊，它要吃奶就是它滚下去，你晓得不晓得啊呀啊，你看见啊，感谢你主，感谢主啊，对我们好教训，你看见人啊，你还不如一只小羊啊。小羊晓得吃奶是母亲的奶，它滚下去，乌鸦晓得老母亲年纪太老了，不能到外面去找东西，我要想法子供养他。可是多少的时候，在美国许多人称为文化的民族，事实他们现在一个理解还不如一只小羊，还不如一只小乌鸦。人啊，你有什么可以叫啊？你对整理界的程度是到这个样子，还不如诚心。当然了，现在更不如程序了，你看看那一种程序有同性仁爱的，是不是人真会到这个程度？看有些教会还要给他们举行婚礼，
真是离婚了，离婚了。这个就是证明说，这个世界岂不是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原来是整合人的审判？魔鬼一直来就要想把人从人的地位上拖下去，拖到动物的地位上。现在人都已经给他拖到动物下面了。耶稣怜悯我们，叫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人，我们是人，我们要供养我们的父母。我年纪小的时候，爸爸告诉我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我一直到现在还记得。他是有一个人呢，有两个儿子，一个名字大牛，一个名叫小娇，也叫这个小娇是吧？啊，叫小娇。那么他们两个人都成家立业了，那么就把这个房子分给他们。那么这个小夫妻啊，常常要吵架。所以这个爸爸想起吵架的话，好吧，我就从你们两家当中造一堵墙啊，把你们隔开，那你们个人有自己的门户，免得你们一起到外边那家里吵架，那么也很好。后来他们就商量，那么这样子一来，你这个老父亲怎么办呢？好吧，我们就这样子这样子安排吧，一个月在我家里，一个月在你们家里。那么这样子也很好了。可是到了有一次啊，过年的时候了，明天是今年初一，今天晚上是三十夜。那么这个是在小儿子家里过了十二月是在小儿子家里。那个小儿子的媳妇建议了，他说明天大年初一，叫爸爸今天晚上就过去吧，免得明天早晨呢大年初一不跑来跑去。那么这个爸爸说，这个进去晚上有这么夜了，何必呢？啊，这个老人家说，何必这样就让我等到明天好了。那么这个媳妇说，不要了，不要了，你叫他过去，叫他过去。那么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所以这个大牛啊，就去敲那个小娇的门，看小娇不开，这太监怎么一办呢？他说爸爸，哦，不要紧了，我就把你送这个墙上送过去好了。所以他就把这老人家的脸拖到墙边，还叫他爬到墙上，叫他骑在这个墙上啊。那么小娇说，小娇，爸爸在这里哦，你他去。好，说了以后他就回去了。那么小娇说，明天啊，爸爸明天到我这里来。这老人家他大娘小娇都不肯进来，在那里哭，哭了以后嘛，有一个隔几个房子这个邻舍是小铜像，你叫小铜像嘛？上海有些都小铜像，到了一个担子，零零落零零落啊，他们可以这个可以你有什么东西坏了，可以帮你收好。他看见老人家在那里啊哭，他什么事情啊？那么他就告诉他这个事情，他说不要紧，你来到我家里过年，我告诉你一个方法。帮你丰衣足食，那他说好啊，他说好。那么这个老人家，两个儿子都不肯要陪他过年，他就去过年了。第二天早晨呢，那个小铜匠很好，把他送到这个大年家里面去。应该是大年家里的，对了，因为就是也金月了，金月是大年家里，三叔是大儿子家里，双叔是小儿子家里，应该这样子。也没有送去他去以前，他说老人家，他说我告诉你，我给你打几瓶啊，七的元宝，你晓得吧？七的元宝不是金子的元宝了，七是拉了啊啊，拉的元宝。他说你等到你有时候等到小孩他们的小孩子他们你的孙子进来的时候啊，你拿出来看看以后就返回去啊。好好，所以呢，他给他几个小元宝放在衣袋里面，他去住了，住了。每一次住在每一次人又住的时候，他总是有几次，甚至小孩子进来就把那个元宝几个元宝拿出来看，这小孩子来有几次就摆进来。以后啊，哈哈，大鱼大如雷了。不但如此，有时候到了这个这一月的末了一天啊，应该住到林威家去啊，这个原来住的一家说。
爸爸这几天不是很好，身体不是很健康，就让他在这里住住几天了。哎，那么另外一家说不好啦，你们已经在他已经在这里住了这么久了，应该到我家里去住。老人家到底要寿终正寝的了。有一次呢，他真是就要离开世界了。那么大儿子啊，小儿子、大媳妇、小媳妇都来了啊，大家都是，就还没有断气前问一断气以前啊，问他说：“爸爸，他说你这个元宝在哪里？爸爸，你这个元宝在哪里？”那么这个老人家也就是衣袋里面把元宝拿起来，他说：“亏得这几锭是元宝，不然我的老命早没有了。”啊，可怜啊，可怜！可是我晓得，现在在中国人当中啊，当然没有大牛小乔很John James， 有些John James 就这样。在 LA 老三角有一个老母亲住在他的这个 apartment 里三天没有人知道。所以我们教会现在就想啊，如果做恩典的话，如果这次我们这个匡充的事情完成以后，我们有意思要想造一个老人院，因为这些年老的同胞们呢、啊、他们年轻的时候住牛马一样的在那里住，暂且到了年老的时候没有人教护，恐怕这是唯一的机会，等到年老的时候没有人教护他们的时候，我们若能招呼他们，恐怕能将他们继续主耶稣基督主他们的救主。我们要尊敬他们，我们要奉养他们。这个真理里面讲了又讲，做孩子的人呢一定要叫父母喜乐快乐。比方说申命第四章第一节，我是得感觉到我们中国的同胞们呢，中国的弟兄姊妹呢，应该常念念申命。申命这本书不好忘记，因为申命这本书的这个性质啊，跟中国的这个伦理的教训呢很近。诗篇以后的申命啊，试试看。真言若是说你能每天念一章的话，那每个月肯定可以念一次。真言在真言里面告诉我们说，智慧的儿子能使父亲喜乐，智慧的儿子能使父亲喜乐。我们要孝敬父母，要叫他喜乐，要叫他喜乐。那么在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好像是能叫父母喜乐的只有智慧的人才能做得到。所以说智慧的人，智慧之子啊，使父母喜乐，就是恩待我们。我们已经祷告，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智慧和启示的人赏给我们。我们求主给我们智慧。我知道，从老人家住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真是要智慧，没有智慧的话，恐怕是不大容易应付。可是主是给我们智慧的。主他是智慧的泉源，求主给我们智慧。什么叫做智慧？就是知道，你知道怎样的应付事情。知识光知道，智慧就是说你用你的知识来应付办理在你前面的事情，办得好，就需要智慧。你们做学生的，从前做学生的，我们都做过学生，从前的学校里面我们看见有些学生只有知识没有智慧，上台要教真不知道教什么东西，可是有些教授很好，他都是头头是道。这个就是说，那个人不但有知识，他也有智慧。我们现在需要智慧。在美国，大多数弟兄姊妹们，你们得了知识，可是你们到底有没有得到智慧呢？这恐怕是另外一个问题了。说求主恩典，我们叫我们这群里的前辈众生是圣啊！我有了知识，可是我不够智慧，求你给我智慧。就在家庭里面，怎样的孝敬父母，怎样的教养儿女，父啊，给我们智慧。你不求的话，父就是有智慧在哪里？智慧不能进到你当中来，弟兄姊妹们。我已经说过了，这是属灵的规则，就是如此。你不知足的话，那个恩典就不会进到你里面来。有时候你感觉到我没有什么好祷告，怎么没有好祷告？教你这样子不听话，杰米这样子调皮，谢瑞这样子自讲自听。你知道神有恩典在哪里为你的孩子们，你可是你不祷告嘛，是不是？ 就这恩典我们叫我们知道叫他们喜乐的重要性。好吧，那现在让我们来讲讲，因为时间的关系，讲讲教养孩童。教养孩童，那箴言二十二章第六节，这一节圣经很好，我希望各位能记得。若是你有必的话，希望把这边在这一章圣经旁边划一划，叫你读一下。我已经说过了，希望弟兄姊妹们有机会就能好好念箴言。那么这节圣经是在箴言里面的22章第六节，箴言是在诗篇以后，诗篇是一本书，是人的，箴言是第一本书，是人的。当然啊，不是箴言里面对人也没有，古大体上重要性是对人的。22章第六节，我们去念好不好？教养孩童，使他这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那这里教养孩童，第一，这是一个 imperative mode，imperative mode， 所以这是个命令，怎样你教养孩子？不然你生他，光生他的话，不配做父母。不割足父母，请原谅我，不割足父母。父母之所以为父母，不但生养他，也要教养他。我可以这么说，根据圣经，若是一个父母以为我生你够了，我不去教养你，那你就不配做父母，不配做父母。你有没有看见小牛小马啊，一生出来以后啊，就能走路了。小孩子，我们的小孩子差不多一年半以后才能走，是不是？你有没有看见小鸭子小鸡一出壳以后啊，它从壳里面一出来以后它们就能找东西吃，可是人呢，小孩子你差不多要30岁以后才能自己吃东西。为什么人不给我们好像小鸡小鸭这样子的这个本事，或者小牛小马这样子的这个马力啊？当然有一个道理在哪里，这个道理就是说，神没有希望小马小牛小鸡小鸭去骨头里面掌权。人人家他们掌权，所以人要人经过教训的时节比人和的动物更强。听听在弟兄姊妹们，当你看见小孩子到4个月5个月6个月还不能走路，你也知道神的意思在哪里，就是要你教他，教他懂你这一期。小牛小马一生出来以后不久就离开了那个母亲，不是小孩子，小孩子总跟了母亲，是不是？所以神的意思在哪里，要我们教他们呢，要我们教他们。我常常我不客气对美国的母亲说，我说你们受了很好的教育，可是有一样教育你们从来没有受到，就不知道怎样教小孩子。